2006年12月，时为房地产大亨的川普委托北京闸街律师事务所在注册商标第37类提供商业、住宅以及饭店不动产的建筑信息等服务上申请川普商标。2009年11月，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以第三人在服务上在先注册了同名商标为由驳回了其申请。据中国媒体报道，此人名叫董伟，来自沈阳，早川普14日申请得到该商标，川普不服，在2009年12月提出商标异议及复审。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委，在2014年2月做出驳回复审决定。之后闸街律师事务所作为川普在华新注商标的代理方，将商标委告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在2014年底依据商标法第28条的规定，亦即在相同同类似的服务上不能够注册同样商标，做出了维持商标委决定的一审判决。川普不服，继续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 Trump 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极高。董伟注册该商标对川普长期所使用的商标构成恶意抢注。但是北京高院2015年5月做出不利于川普的终审判决。他在维持一审判决的同时，认定第三人，亦都就是董伟注册的商标，认为在先有效注册商标。事实上，即使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的房地产以及相关业务已经享誉世界，以 Trump 命名的酒店、办公楼、公寓、高尔夫球场和赌场遍布全球。这样为什么他在中国新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商标却屡遭挫折呢？北京闸街律师事务所代理川普在华新注商标业务的律师周丹丹分析指出， Trump 这个名字虽然在美国乃至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在他新注商标时却不为普通中国大众所熟知，因此董伟申请商标成功亦都不足为奇。周丹丹说，川普申请是在2006年，在那个时间点上 Trump 在中国应该是没有太高的知名度，一般的公众亦都不了解，所以董伟申请注册成功亦都是很正常。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知识产权学院访问教授孙远超补充话，中国的商标保护是以边个注册在先来决定优先权。孙远超话，美国的商标制度是使用和注册双轨进行，而且最终是要看你实际的使用状况，而目前中国的商标制度是先到先得，英文 first come first serve， 边个先注册边个就享有这个的商标。据周丹丹律师介绍后，之后他们在2015年6月对董伟注册的 Trump 商标中长期没有使用的服务提出了无效宣告申请。商标委2016年9月裁定，董伟注册的第37类商标中的10项服务有8项宣告无效，只剩下钻井和采矿业务。周丹丹律师表示，在清除了这一个法律障碍之后，闸街律师事务所代表川普重新申注了37类 Trump 商标，并在2016年11月13号初审公告，若无人提出商标异议，这些商标将于3个月公告期满获准注册。届时董伟注册的 Trump 商标只能够用于钻井和采矿领域，第37类中的其他服务均归川普本人所有。西雅图哈里斯摩尔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法专家马修德雷斯顿律师说，假如董伟在今日，亦都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后申注 Trump 商标，他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德雷斯顿说，如果你审查中国商标局的记录，你会发现以 Obama、 Hillary 和 Clinton 以及他们相对应的中文名字奥巴马、希拉里和克林顿申注商标一贯以来都被驳回。现在川普已经当选为美国当选总统，从今以后任何以 Trump 的名字申注商标都会面临同样的结果。由于川普重新申注商标成功，适逢美国总统大选，因此一些媒体猜测这件事可能与美国总统选举有关，但是周丹丹律师否认他们之间有任何关联。他说，换了其他任何商标申请人， 新住商标的程序和时间长短是一样的。周丹丹说，这个应该是媒体故意找到一个新闻点，其实这个完全都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一般商标注册经历的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作为一个法律从业人员，周丹丹说他没有看出这件案有什么其他的影响，这个都是正常的过程。德雷斯顿律师说，虽然这件事和美国大选没有直接关联，但是过去几个月媒体对美国总统竞选所给予的关注，有可能影响了商标委2016年9月的裁决。德雷斯顿说，当他们在做出裁定时并不知道川普会成为总统，但是如果使评审委说他们不知道川普这个人已经很难，媒体给予美国总统竞选的关注，有可能影响了他们在解读呈递给他们的所有证据方面的决策。需要补充的是，上述纠纷只是涉及集佳律师事务所所代理的川普在华商标注册业务。据中国媒体报道，除了董伟之外，中国还有其他的企业使用了川普、特朗普或者 Trump 商标，涉及范围从建筑产品到扑克牌，甚至到马桶盖，琳琅满目，多种多样。美国大选结果是否对这些商标构成挑战，还有待观察。对于川普本人来讲，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是出现上述纠纷的症结所在。这个从他2011年被当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窥探一斑。当时澳门的一家小咖啡馆注册了 Trump 的名字，后来被川普告上法庭，但是法庭却判决说川普只能用于这个名字注册酒店，而不能够注册餐馆。川普在被骆家辉信中指出，法庭能够做出这么荒唐可笑的判决，这个事实充分表明他们的整体系统缺乏信誉，并且贪污腐化。他们的行为应该警示世界其他国家，不要跟他们有任何贸易往来或者是做生意。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超认为，川普的这一段历史以及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负面印象，在其就任总统后势必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孙远超说，他相信是会的，如果你在一个国际争端当中获得胜诉，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就会欢欢喜喜的走，会同自己政府咬耳仔的都是败诉的一方，因为在这个之前抢注的问题，川普遭到了败诉，他当然不满意。孙远超认为，川普未来对华贸易政策有可能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因为如果他遵守竞选承诺，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就会重现没几耐之前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中的情况，亦即是很多国家会导向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而相比之下， RCEP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没有 TPP 的严厉，因此孙远超说，如果川普要制衡中国，促使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需要支持 TPP， 反之就有可能使中国取得主导的地位。孙远超指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纠葛之中找到微妙的平衡并非易事，因此对川普未来的对华贸易政策，他主张采取观望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